场所祷告。我们还继续请弟兄姐妹为教会的场所祷告。神对我们这个教会有他特别的带领，过去十年在这个地方，那下面该怎么走，我们仰望主。所以弟兄姐妹每天在你的祷告生活当中，不忘记为教会带祷，特别为教会的场所带祷让我们的场所不至于影响我们来敬拜神。所以每天在你的祷告生活中，求主提醒你每天哪怕花一分钟时间为教会的场所来祷告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神的保守你是属于神的，神保守你直到永远，不单单是现在保守你，一直保守你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上礼拜讲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以犹大为代表的，代表那些灭亡之子，那还有一种人，他是神给他永生，他永不灭亡。那犹大为什么他会是个灭亡之子呢？大家还记得吗？他的心从来没有向神开启过，他三年多跟随主耶稣，主耶稣给他最好的榜样让他看见，但是他心不受感动，他听到最纯美的信息，他也心也不受感动，所以他的心始终向神是关闭的，他偏行己路，他不悔改，不悔改，所以圣经上说他是个灭亡之子。如果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话，耶稣对犹大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求主不要让主对我们讲这句话。基督对犹大讲过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你所做的，下面是什么你记得吗？你所做的你去做吧。弟兄姐妹这句话很重啊，你偏行己路你偏行吧，你咒骂神你咒骂吧，你讨厌神你讨厌吧，你出卖基督你出卖吧。这句话是非常重的一句话，说你继续偏行己路，你走你的路吧。所以这是神对灭亡之子讲的话。我们是蒙神保守的一群人，不是因为我们刚常站在神的面前，只要你的心门向神打开，基督要保守我们，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但是今天呢，我们接着上去的经文，主讲了另外一番话，主对父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弟兄姐妹就这一句话这是主跟谁讲的？跟父讲的。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十五章那是主对门徒讲的，主对门徒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对门徒讲的话。但十七章是耶稣基督跟父讲的话，大家还记得以前我们在这儿说过，就像晚上你的孩子上床休息了，你疲惫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和你的配偶坐在沙发上谈话，那是他你们心中最关心的话，最亲密的话，那时候是讲你们之间只有你们之间能讲的话。那耶稣基督这条祷告就跟父之间在讲这个最亲密的话，讲他们的计划。主说我现在往你那里去父我在世上说这话的时候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你听到没有？这是主跟父之间讲的话，他说我的孩子们，我所救的人，让他们心中充满我的喜乐。这是神的一个定命，神的一个计划，神让你的心中充满喜乐。请大家注意前面有一个定冠词，主没有说让这些到教会来的人让他们充满喜乐，这话就是假话了。你到教会来不一定有喜乐，主怎么说？主说让他们心中充满什么喜乐？我的喜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教会的标记，第一个标记是喜乐。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至宝。我们在世的日子是主帐篷的日子，我们会经历风雨， 经历风暴，但是主，我们晓得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是要成就你特别的旨意，我们是你重价所赎买的，你的旨意是让你的儿女心中充满你的喜乐，你不希望你的儿女愁苦哀哭，心中没有喜乐，没有指望。主啊，我们恳求你的灵把你的喜乐浇灌在我们里头，让我们的一生充满天上来的喜乐。谢谢主，愿你的恩言在我们中间，你赐恩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好像我们尝到你的喜乐。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教会有没有一个标记？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教会有标记的，有可见的标记。我去欧洲的时候，你知道在中国大陆那个环境成长起来的人，能见到教堂的人不是很多，是不是？那在中国的大陆，你知道很多的教会还没有地方聚会，不要谈不上教堂了，即使教堂有也是很少。但你到欧洲的时候，那到处都是那种哥德式的那种建筑啊，教堂建筑。我记得我很多年来美国，第一次从纽约机场下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机场去纽约的路上有很多的那个教堂，很古老，那个教堂的那个钟楼都是黑乎乎的了，我想可能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了。那个教堂上面有一个很尖顶，那个钟楼你们知道的，那个尖顶非常的高，跟周围的建筑相比，那教堂建筑是最高的。你知道哥德式的建筑，教堂建筑哈，它有一个用意在背后的，就是那个尖顶呢是指向天上，让你的心不要整天只想到这个世上的事情，世上就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它把你的心指向上面，让你仰望神。所以我看到这些教堂建筑的时候，心中会燃起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你到欧洲那些大教堂哈，你去看一下，那非常的庄严，你进去以后你的心好像马上就沉静下来，那个教堂的钟楼那个尖顶好像指向穹苍，告诉你仰望神，仰望神，仰望那个造你的主。所以我看到这些教堂建筑的时候，我觉得人都充满了智慧啊，能造这么个磅礴气势的大教堂。有的教堂要盖几百年呢，纽约有个教堂叫 St. John the Divine， 造了快两百年了。那这个教堂的建筑是不是一个教会的标记呢？说教堂的教会的标记是不是就是一个十字架竖起来，那就是标记呢？那是可行的一个标记。但是基督在这儿讲呢，没有说是教会的地方就应该有个钟楼，有个十字架挂在上面，那有当然很好了，感谢主了。但是主耶稣在这儿所讲的，说教会真正的标记是什么？所以在十七章里头，约翰福音十七章里头告诉你，真正教会的标记是喜乐，是圣洁，是真理，是合一，是盼望，是忍耐。你看一个教会，它是不是上帝心意中的教会？你看它有没有这些标记？但有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耶稣把喜乐放在这些东西的前面呢？如果问你说，在上帝的心目当中，教会的第一个标志是什么？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说？你说可能是圣洁吧，你说可能是慈爱吧，这都很重要。可是耶稣首先提到的不是圣洁，不是爱，而是喜乐。不是说爱不重要，不是圣洁不重要，但耶稣首先提到的是喜乐。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喜乐，弟兄姐妹，喜乐是你灵魂的一种气质。你里头没有喜乐，你脸上装出来的笑容，我们中文里有一个词叫什么啊，皮笑肉不笑，是挤出来的，是不是？喜乐你得有没有喜乐你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是不是？你心中没有喜乐，那你就是一个愁苦的人。你不但愁苦，你家里的人也倒霉，你周围的人也不快乐。弟兄姐妹，教会的标记是喜乐，神的心意是让你成为一个喜乐人，教会里头充满着喜乐，教会里不要充满着愁苦 神不希望你整天过着一种苦巴巴的日子，拉着一个木瓜脸，一个长脸，没有喜乐。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喜乐，弟兄姐妹？我遇到一个人，他还没有信主哈，他们也到教会来，但是他身边呢有一个基督徒。那跟他讲起来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人呐、啊，这个人是像全身都是泡菜的味道。我说什么意思？跟他整大概是长期在这个酸缸里头、泡菜缸里头泡的，说讲的话酸溜溜的，整个人的气息都酸溜溜的。他身上没有一种喜乐，酸不是喜乐。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吗？哈，还有人跟我说啊，他说啊，我不去教会之前我还蛮喜乐的，我去了教会以后呢，我不喜乐了。哦，那什么道理呢？他去了教会以后啊，那时候星期天早晨起来，就为了要么去教会，夫妇两个人争吵半天，哪有喜乐啊？所以就为了教会要不要奉献，奉献多少，又吵了半天，哪有喜乐啊？就为了这个孩子要不要让他读圣经，至少要教导他，怎么来教导他，又吵了半天，家中没喜乐。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的呢？教会里头没有喜乐，教会不是上帝心中那个教会，教会里面充满着酸溜溜的味道，全是一个长马脸、木瓜脸、苦瓜脸，这不是主心目中的教会。主心目中的教会，主说叫他们心中充满我的喜乐，这是神的心意。你知道早期教会啊，弟兄姐妹，早期教会你读这个使徒行传，弟兄姐妹在一起博饼啊、聚集啊，圣经上说他们心中充满了喜乐。你读第二章，他们心中充满了喜乐。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充满喜乐，我们现在就没有喜乐呢？你是不是比他们更贫穷？会不会？不会嘛。那为什么他们有喜乐，我们没有喜乐呢？而且奇怪的是什么，你知道，彼得啊、保罗啊，这些人关在监牢里头，他们还唱歌，还高兴得不得了。从监牢里释放出来以后，圣经上说他们欢喜快乐，被属信靠的民属迫害，他们快乐。我不懂啊，为什么受了迫害还快乐呢？快乐个啥？你整天坐在家中享受这个美国的自由，你快乐吗？你说我还不快乐，什么问题呢？大概20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刚刚从监牢里放出来，我去看他，他为主受苦了。我去看他的时候，我看他整个脸呢、啊，我到现在这个形象啊，他非常新鲜的活在我的面前。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脸呢红红的，就像婴儿的那个脸一样红红的，刚刚从监牢里放出来哈、啊，红红的，那个脸上呢全是喜乐，那个喜乐不是装出来的，一个人装出来喜乐你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不是？但是他从里面涌出来的。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主啊，这个人在监牢里关的这么多天，这么多天，他居然放出来的时候，他脸上没有苦，全是喜乐，是什么道理？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什么东西让他有喜乐？早期的教会为什么有喜乐？为什么有的弟兄姐妹脸上全是喜乐，可是为什么有些人脸上就是苦苦的，没有喜乐？心理学家讲啊，你过了40岁以后，你要对你自己的脸负责任。这个心理学家讲啊，如果你的脸整天就是苦瓜脸，大概你到80岁不会改变的，基本上定型了。那什么东西让你愁苦啊？我不是心理学家讲的，不等于说我们就不可以改变的，改变的是神，神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有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为什么讲这样的话？主说我现在到你那儿去，他跟父讲了，他知道他十字架的时候快到了，他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说父啊，我到你那儿去，我在世上还说这话。请弟兄姐妹你自己思考哈，我在世上还说这话，这话指什么？有没有想过是什么？我还在世上说这话，这话指什么？就是他前面讲的这个话，14章到16章所讲的话。我还在世上说这话，说什么话？14章讲什么？约翰福音14章讲什么？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15章讲什么？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16章讲什么？圣灵要在你的心中， 是不是？我在世上还说这些话，是叫他们的心中，请注意啊，叫他们的心中，你们所有的人，叫他们的心中充满我的喜乐。基督给我们一个应许，让到他面前来的人心中充满他的喜乐。我读整篇圣经的时候啊，你读这个旧约和新约啊，有的时候你会纳闷呢，你不懂，因为你长期生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你的心，你的大脑的思维方式已经被这个世界所凝固了。你读经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圣经里的话好像不可思议，的确是不可思议，弟兄姐妹。所以到主面前来，为什么要悔改呢？悔改就是你的心智要改变，你的灵要改变。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很多话你的确是不大容易理解。你看看圣经里的话哈，主耶稣有一次跟犹太人讲，他说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就喜乐。弟兄姐妹，请你注意这句话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亚伯拉罕为什么要仰望神？亚伯拉罕心中是不是很开心？按照我们世俗的观念呢，哈，亚伯拉罕是一个极富有的人。如果你看看他的牛和羊多少，当时的牛羊就像你现在银行存款一样，是极为丰富的人。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说，圣经上没有说亚伯拉罕因为牛羊很多他心中充满了喜乐，他没怎么说。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看见了就喜乐。亚伯拉罕是以什么为喜乐？弟兄姐妹，是以什么为喜乐？看到了神，那是他的喜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小孩子啊，在玩泥巴。我想你们家儿女也玩过泥巴，捉过小虫子，吃过那个小虫子，是不是？墙壁上撞了一些小虫，他可能往嘴巴里吃，有时候泥巴他也吃，他玩泥巴玩得很开心。你说孩子啊，不要玩泥巴了，我们更好的玩，我们去加勒比海岸，我们去度假去，那个地方更好玩。那孩子会说 no， 不要去，我这个小虫好吃，泥巴好玩。那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是不是？但亚伯拉罕知道，亚伯拉罕是属灵之父，他知道这个问题，就他欢欢喜喜的仰望神。他知道神才是他真正的喜乐，没有神这些财产都会过去的。那这是亚伯拉罕。弟兄姐妹，很多人他说我不喜乐就是因为我不够富有，如果我富有了我一定喜乐。很多人生活在谎言和欺骗当中，你知道。但是你在读圣经里头哈，你在读圣经里头，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如果是诗人，你们注意一下，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啊，有圣经你可以打开诗篇第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就是一篇诗它分成两篇。诗篇第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圣经哈，没有圣经没有关系，你听我讲，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被愁苦浸透的人。他苦啊，他苦在哪儿？他没有国家了，没有家了，背篓在外地，有家也回不了。他痛苦还不是在这儿，痛苦在什么呢？居然有人嘲讽他，不是嘲讽说你这个人没有出息，哎，不是这样的。他嘲讽他什么？哎，你的神在哪儿啊？你不是跟从耶和华的吗？你的喜乐，你的神在哪儿呢？嘲讽他。所以他怎么说？第四十二章第三节，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哭啊，流泪啊。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里头他有四次讲了两句话，你读一读看他怎么读啊。你看看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这是第一次讲的。第二次讲的第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头忧闷。第十一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第四十三章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好，弟兄姐妹，四十二篇四十三篇，这个诗人是在极大的痛苦当中，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头忧闷烦躁。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心中可以有强烈的共鸣，是不是？你心中烦躁不烦躁？有人说我不知道明天工作有没有了，我当然烦躁了， 是不是？有人说五百万我都不想回家，那个家我不想进去，当然苦闷了，是不是？但是诗人怎么说？如果你追忆经文呢，第四十三篇第四节，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下面一句话是什么？也写多了，四十三章第四节，来，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你觉得是不是矛盾啊？是不是矛盾？你说我们这个世俗的观念，你懂不懂？我不懂的。一方面说主啊，我的心里面充满了忧闷，里面很烦躁，我只愿意眼泪当食物。可另外一方面说，我到神的祭坛那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你痛苦的时候你能唱歌吗？你痛苦的时候你能弹琴吗？你说这个圣经里面是不是矛盾？弟兄姐妹，是不是矛盾？整个圣经告诉你，你在世界当中你会流泪的。主耶稣从来不会欺骗你说你们在世上全是有平安，主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头，诗人在极大的痛苦当中，可他说我到我的神的祭坛那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这个喜乐就言语无法表达的那种心中的快乐。为什么？这些诗人说神就是我的喜乐，世界上我会流泪，我会失望，但我到神那儿就会喜乐。你服侍神的人，你就会这种感受，你会流泪的。没有一个服侍神的人他会说我不流泪，那是假话。没有一个传道人不会流泪的，每个传道人一定会流泪，因为你服侍神。但是你的传道人背后有没有喜乐？有啊，那是痛苦背后的喜乐，眼泪背后的喜乐啊，那是神的喜乐，是主说我的喜乐在你的里头。你读这哈巴国书哈，哈巴国书最后一章最后几节，大家会唱这个歌的哈。那儿怎么说？先知怎么讲？大家能记得不记得？是说什么无花果树怎么样不发旺，下面呢葡萄树也不结果子，橄榄树怎么样也不效力，田地怎么样不出粮食，圈中没有什么缺了羊，棚中呢没了牛啊。你说你痛苦不痛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银行里面只有两块钱了，你说你痛苦不痛苦？痛苦啊，是不是？你的银行当然不止两块钱了，是不是？痛苦不痛苦？痛苦啊，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田地不出粮食啊，银行没有存款呢，棚里没有牛，圈里没有羊，你还有什么高兴的呢？可是诗人怎么说？哈巴谷怎么说？我就到什么耶和华，我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什么喜乐。神是我们的喜乐。我讲到这儿，弟兄姐妹，特别是刚到教会来的人，他不理解你们讲什么。葡萄树不结果了，今天葡萄树不结果对你无所谓，因为你不是果农，你不是种水果的，是不是？就打个比方说，你做你的工作，你的工作突然没有了，你快乐不快乐？你不快乐的。我种的葡萄树它不结果子，无花果树它不效力，田地没有粮食，牛羊都没有了，可是他说主啊，你是我的喜乐。你说妙不妙？你没有经历到，你不懂，你不懂。你经历到了，你知道神是我的喜乐。你说神为什么是我的喜乐？弟兄姐妹，因为神本身就是喜乐。因为神本身就是喜乐。你身边有没有看到过耶稣提的故事？耶稣哈哈大笑，有没有？有没有？你说诗篇圣经上有没有一句经文告诉你说耶稣哈哈大笑？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但是耶稣为什么说我将他们的心中充满我的喜乐？喜乐在哪儿？耶稣好几次就是说让他们的心中充满我的喜乐。如果耶稣是个很悲苦的人，愁眉苦脸的人，他怎么给你喜乐？没有啊，你的神是喜乐的神。为什么喜乐？弟兄姐妹，喜乐，上帝的喜乐的根基是什么？是什么？上帝的喜乐的根基是上帝的主权。什么意思呢？你读诗篇第113篇第5节上面说的，就是我们的神在天上，我们的神在天上，他虽己意 行万事。意思就是说，神在掌管万有，一切都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在做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痛苦啊，是为什么吗？因为你的 frustration， 你知道吗？你的旨意不能畅行无阻，你知道？你有一个计划，你很激动啊，我搞了一个新的这个计划了。可是三天你就知道不行啊，计划写不通，阻力太大，是不是？你心想的你得不到，为什么？你有限的很呢、啊？我们中国人很 nice， 第一招祝你心想事成，这是骗人的话，你知道的，是不是？怎么可能？你不是一个全权的主者，但上帝是全权的神，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拦阻他，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阻挡他，没有一样东西让上帝回心失望，让上帝无可奈何，没有的，因为他是主权的神。所以诗篇里面怎么说啊？诗篇上说，神耶和华让万邦的筹算归于无有，让万民心中的思量归于无效。为什么？他下面自己这么说，没有耶和华，他的筹算永远坚立，没有他的思念沉到万代。为什么？上帝是个主权的神，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拦阻他。犹大说，我要出卖你，我要拦阻你的计划。可是上帝说，犹大，万事之前我就知道了，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拦阻上帝的计划。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有他的计划，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拦阻上帝的计划。所以上帝是个喜乐的神，因为喜乐就是他的主权，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拦阻他，他的旨意畅行无阻。这是你所信靠的神，神是你喜乐的神，神是你的神，是我的神，因为神是有绝对主权的神。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你从上帝接受祝福，也从上帝接受什么灾难，这是这样讲的。但是上帝不是要让你愁苦不堪，上帝是要你喜乐的，因为他就是喜乐。所以你靠近上帝的时候，你就喜乐，你心中有上帝，你就有喜乐。耶稣说，在他们心中充满我的喜乐。耶稣没有骗你说，你进到教会来以后，你心中就会喜乐，不会的。耶稣说，你有耶稣，你就有喜乐；没有耶稣，你没有喜乐。有些人到教会来以后，一直是幻想的。有人说，信耶稣的人心中充满平安和喜乐，我怎么没有平安和喜乐呢？喜乐是耶稣的喜乐，你充满耶稣，你就充满喜乐。耶稣是你喜乐的根。有些人到教会来以后，你知道吗？他要喜乐不要耶稣的，这有点像什么呢？就像跟一个人结婚呢，我跟你结婚哦，我就希望你那个财产，我就希望你家族的荣耀，我就希望你的才华，而不是这个人本身。这是对婚姻的一个侮辱，一个羞辱，是不是？耶稣啊，我要这个喜乐，但是我就不要你。圣经上你错了，你要喜乐一定是主的喜乐，这是分不开的。我想你讲这个真理，这圣经的教导，这说明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世界当中为什么没有喜乐呢？教会中为什么有很多的苦瓜脸呢？不知道为什么吗？你要喜乐，可是你喜乐的根基错了。主耶稣不是讲过一句话吗？主耶稣说，有两种人生的根基，一种人生的根基是什么？是什么？是沙土。另外一种根基是什么？是磐石。沙土和磐石啊，平时看不清楚的，阳光普照的时候，沙土跟那个磐石好像区别不大，你知道？但一旦有苦难来临的时候，有风雨来临的时候，有风暴来临的时候，沙土就是沙土，磐石就是磐石。很多人把一生的喜乐是建在沙土上面，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你说我的儿女就是我的喜乐，没错的，弟兄姐妹，没有错的，你的儿女是你的喜乐。但如果你的儿女变成你喜乐的根基，我告诉你，愁苦伴随你，这儿女将来有一天像刀子一样刺你的心，他会叛逆，他会咒骂。而且儿女他会有他自己的选择。说为什么很多的父母很痛苦呢？因为你喜乐的根基是错了。你把儿女当成你喜乐的根基，还有把事业当成你喜乐的根基。我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啊，哈利路亚，赞美主。突然有一天事业崩溃了，像气球一样没气了，他就没有喜乐了，他的根基错了。他财产越来越增多的时候，哎呀，感谢主啊，神对我的祝福是特别多， 他心里充满了喜乐。当你这个职位越来越高升，越来越高升的时候，你充满了喜乐。老板很赏识你的时候，你很充满了喜乐。可老板有一天调走了，新来一个老板很刁蛮，你喜乐哪儿去了？你没有了，是不是？你的根基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把人生的根基建在这个沙土上面。所谓的沙土啊，就摇摆不定，摇摇怀怀，很快就过去的，经济冲刷的。因为老板很器重你，你开心的不得了啊，哇，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这么赏识我的人，遇到这么一个伯乐，他知道我是千里马，难得难得，充满了开心的。如果你把这个开心当成你人生的根基，你绝对会失望。老板突然有一天没了，你怎么办？是不是？更糟糕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很多人把上帝啊当成一个泥水匠。主啊，这个下面是一个沙土，我在上面盖我人生的大厦，你来帮忙，你来帮我盖我这个大厦。上帝你不帮我啊，我就很痛苦了。我信靠你，你居然不帮我，我为什么不成功？我为什么不富裕？为什么不健康？为什么儿女叛逆？因为你把这个人生的根基建在沙土上面，然后呢，希望耶稣来帮你在这沙土上要建造你人生的大厦。你怎么会痛苦？怎么不会有喜乐？你没有喜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说喜乐是我的喜乐，是主的喜乐。你的人生的根基是神，是基督。你在这个基督上面寻求你的财富，寻求你的成功，寻求你儿女的爱，寻求你对你配偶的爱，你就对了。神从来没有说你们这些信靠我的人在世上就贫穷一辈子吧，神家没有这么说。实际上是没有说你们信靠我的人就不要爱你的儿女吧，没有这么说。但你的根基错了，所以你的里头为什么愁苦愁闷呢？你要喜乐，你要你这个喜乐是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要喜乐，痛苦就在这儿。巴不得主的灵在我们心中前面我们的心。你的人生那个根基是沙土还是磐石？你要在基督的身上建造你的一生，你就明白了。哦，我的老板赏识我，感谢主，主啊，你给我好的环境，我老板很赏识我。他不赏识我也没有什么，因为我的根基不是我的老板，我人生的根基不是老板，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是永远不改变的。弟兄姐妹，人生的根基在这儿啊。所以为什么说教会第一个标记是喜乐？你以什么为你的喜乐？你以什么为你的喜乐？为儿女喜乐我们感谢主，当然为儿女喜乐，为我们的配偶喜乐感谢主，都很好。但是如果你不以上帝为你喜乐的根基，将来有一天从愁苦会充满你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问问自己，你今天缺少吃吗？缺少穿吗？缺少住吗？都不是，但是缺少喜乐。为什么会缺少喜乐？ Because you want to have joy in your own way。 哇，我有这个财产我就一定喜乐，我有这样的儿女我就一定喜乐，我有这样的上司我就一定喜乐，我有这样的事业我就一定喜乐。你是在做梦，梦什么呢？梦这些东西变成你人生的根基。主说的沙土啊，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主说我把我的喜乐给你，说你靠近神的时候你有喜乐。有的时候会流泪的，你会流泪的，就像那刚才我们读那个诗人一样，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我的心啊为什么在我里头烦躁，是有喜乐，是有愁闷的。可是他会说，我走到神的祭坛那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儿，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弹琴赞美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他本身的喜乐，没有关系啊，神是我的神呢。马丁路德当时改教的时候很多的痛苦，那些诸侯们那些国王们要反对他，那些天主教的那些主教们要围剿他，他痛苦啊，他算了，太苦了。可有一天他的妻子早晨起来的时候穿着全身的黑衣服，他谁死了？马丁路德说，他妻子说上帝死了。说你胡说，他既然上帝不死，你悲观什么？你忧愁什么？神就是你的喜乐。感谢主，马丁路德一个好妻子好太太，是不是？他妻子没有说，马丁路德我跟你一道去闯一番事业，没有这么说啊。 主是你的主，主是我们喜乐的根呢、啊。弟兄姐妹，不要幻想呢，你奋斗了几十年，你有多少的喜乐？现在有了工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失去工作，是不是？现在有个健康的身体，不知道哪一天这个健康就没有了。现在这个儿女，也不知道哪一天这个儿女就出事了。你整天活在愁苦当中啊！为什么？你活在虚假的谎言当中，因为这个世界告诉你，你有财产你就喜乐，你的儿女上最好的学校你就喜乐，你的身体比运动员的身体还要棒，那就喜乐；你的太太比好莱坞的明星还要美，那就喜乐。弟兄姐妹，这是谎言呐、啊！亚伯拉罕为什么说欢欢喜喜仰望主的那个日子，就见了就有些喜乐？他知道没有神，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让你的心能跳起来，没有的。有的时候世上有些东西让你很快乐，但很快就过去了。保罗、彼得是认识神的人，认识神的人他以神为乐。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啊，我为你们是常常流泪。保罗是一个流泪的使徒，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七章里面讲了两次，都讲了我为你们多多流泪。他流泪啊，跟保罗同时也怎么说了？保罗说啊，我就是在患难当中我也极大的喜乐。你读你的英文里面，他翻译说啊， I'm overjoyed in all my affliction， 在所有一切的痛苦当中我仍然喜乐。为什么你知道吗？神是保罗的喜乐。保罗说啊，你没有尝到喜乐之前，你不懂什么叫喜乐。尝到喜乐以后，他就说，主啊，我宁愿离开这个世界与你同住，是好的无比的。神是他生命的根基。然而他说，为了你工作的缘故，我留在这个世界上。保罗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根基是基督，基督是他的至宝，所以他心中充满喜乐。在牢房里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弟兄姐妹，你不靠近那个喜乐的源头，你不会有喜乐的。你的灵魂像什么？你的灵魂很深很深，灵魂就像一口井一样，极深极深。那个井里头啊，不是常常有水的，除非那个井底有一条河流啊，从那儿流淌。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的灵魂深处有一条河流，那个河流是从哪儿来的？是从神的宝座那儿流淌出来的。你跟神接通了，那个喜乐要从你的心中流出来。这个喜乐不是外在加给你的，外在加给你的喜乐很快就会过去，但这个喜乐是因为你靠近了神，这个喜乐从你里面流出来。所以主耶稣说啊，我在世上记述了这些话，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些话是什么话？我刚才说了，其中有一句话主说的，主说他们是葡萄树，我是葡萄树，他们是枝子。你这个枝子连在树上，你这个枝子就活了，就结果子了。有的时候同学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个问题哈，你看那像苹果树、葡萄树，你看这些树上结满了那些苹果和葡萄，那苹果葡萄呢就像喜乐。打个比方说，这样不是说喜乐是一种果子吗？是不是从树上结出来的？有的时候你拼命的说啊，结果子要结果子，要有喜乐，要有喜乐，要有喜乐，每天早上起来说要喜乐，就等于说我要有这个果子，我要有这个果子。弟兄姐妹，结果子是不难的一件事情，没有人果子说我拼命要结果子，唯一的条件是什么？你这个枝子和这个树连起来，你的喜乐就来了。问题你没有跟基督连在一起，所以你都常常的枯干，常常的委屈，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寻求的不是基督而逼的东西。我打个比方说哈，传道人有很多的试探，包括我在内啊。我想我讲一篇道啊，让所有人都觉得啊，哈利路亚，振奋的不得了，要让所有人都觉得哇 ，impressive， 嗯，好。如果你侍奉神，你的根基是希望 impress people， 让别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弟兄姐妹，你的愁苦就从你身上流淌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根基是希望 impress people， 是吗？别人印象很深，那你当然有愁苦嘛， 是不是？在教会中侍奉神也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希望别人来承认我。你看我为教会摆上多少，当你心中有这样一个意念的时候，你心中一定会愁苦。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承认你啊，是不是？得不到别人承认的时候，你就沮丧，你就失望，你知道吗？人在主的身上，人在主的身上，主是我喜乐的根基。你没有这样在神的面前的看见，弟兄姐妹，你愁苦，你愁苦，你愁苦啊！你活在主的里头，就是死亡来临的时候，你仍然喜乐，仍然喜乐。以前我在这儿讲过，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二任校长于拉丹啊，爱德华·于拉丹快死的时候，他是个牧师哈，他死的时候，他让他的妻子拉自己的床边说：“姐妹啊，我们在今生的伴侣的生活就要结束了，可是将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成到永永远远。”说：“姐妹啊，你要喜乐。”弟兄姐妹是这样一个喜乐，主是他们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要跟主连在一起的时候，喜乐就从里面流淌出来。不要活在一个谎言当中，世界告诉你，你财产越多你就喜乐，你儿女越有出息你越喜乐，当然感谢主是喜乐，但那不是你喜乐的根源。别人承认你鼓掌你是喜乐，但是那不是你喜乐的根呢。主说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不是世界的喜乐。弟兄姐妹，很多人一直变成愁苦，本来生活应该是很美的事情，可是活在愁苦当中。教会一帮人就像活得没有指望的一样，没有主一样，那这个教会不是主心意中的教会。彼得你知道到晚年的时候，你看他彼得的前书啊，那时候弟兄姐妹在极大的迫害当中，你知道古罗马迫害基督徒很残酷啊，有的时候把身上涂满那个沥青油，然后把羽毛刷在你的身上，他戏弄你，你知道，身上全是沥青的油，铺马路那个沥青，然后呢把动物的毛撒在你的身上戏弄你，然后什么呢，点火烧，好多的弟兄姐妹就这样被烧死的。可你读彼得前书，彼得怎么说，看到你们在主里面有极大的喜乐，两次啊，你看看第一章有两次讲到你们有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喜乐，为什么呢？彼得说因为你们晓得你们的基业存在主那儿，那是永不玷污，永不衰残，永不朽坏的，他们跟主的关系连起来了。而且他说你们等候荣耀的基督显现的日子，你们有盼望，你们有喜乐，没有主你哪来的盼望。我讲了这么多，弟兄姐妹，主说我如今去你那儿，我在身上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最后喜乐，有的时候你跟主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可是有一样东西你不能忘记了，你忘记了你还是没有喜乐。为什么呢？当你和周围人的关系不能相处好的时候，你没有这个喜乐。神造人呢很妙，没有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他说我充满着天上的喜乐，有的，但是不会长久的。神造你的时候是把你放在一个身体里头。我有一次看到那个啊一幅画哈、啊，一幅照片，照片是奥斯汀的一个医院里头，出一个小弟弟是双胞胎。这个双胞胎生下来的时候呢，哇哇哇哇大叫，你知道，两个都叫。结果说大家说怎么回事呢？哦，然后把这两个双胞胎放在一起，哎，他就 不哭了。一分开，他就哭了。弟兄姐妹，神造人的时候让我们离不开别人的。在基督里头，有的人说我自己享受神就好了，你错了，你不会享受的，除非你在一个团体的生活当中。教会的标记是喜乐，不但你跟神的关系，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要很融洽，那个时候你心中真有喜乐。如果你读圣经里头，保罗怎么讲的，我看看保罗是在那个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啊，我昼夜切切的想见到你，好像我满心快乐。这是一种在基督里头弟兄与弟兄之间，姐妹与姐妹之间那种圣洁的喜乐。为什么？因为同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头。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喜乐，讲弟兄姐妹是我的喜乐，再讲我的儿子提摩太是我的喜乐。但是教会你常常你不喜乐，为什么？你跟别人的关系建立不好的时候你也很痛苦。我们中间很多人很聪明很有智慧， 但在公司里头就是跟人家处不好关系，你很痛苦，是不是这样？在家里头跟你太太跟配偶之间关系就是搞不好，不说你是个坏人，可是你就是没喜乐，是不是？我读一段圣经，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经文你就跟我翻，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就不要翻好吗？这是在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啊，第二节到第五节，弟兄姐妹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我劝有二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一轭的人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助攻的，他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这个你讲了两个姐妹，一个叫做有阿爹，一个叫寻都基，这个名字不大像姐妹的名字，是不是？这个希腊人这个名字哈，你说这两个人是不是在福音上是不是忠心呢？他跟保罗啊是一同劳苦的，他两个人可能在神的面前都还不错，但他们俩就是相处不好。这两个人相处不好有快乐吗？没有快乐呀。这个教会呢，我打个比方说，弟兄姐妹，如果你心目当中有一个人你很讨厌他，你不喜欢他，你每次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看到他你心中就不顺眼了。有的时候你听上面在讲道，他要想到这个人在这儿，你心中就打折扣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寻都基跟有阿爹这两个就是这个样子。说你心中有这疙疙瘩瘩的时候，跟别人之间没有很好相处的时候，你心中没有喜乐，你真的没有喜乐。你心中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之间有矛盾，你哪有喜乐？你跟周围同工之间 有矛盾，你有喜乐吗？你跟你的同事之间有喜乐吗？那个同事有个人很恨你，也恨他，你每天早上要跨进那个门槛的时候，你心中就像泼了一盆冷水一样，是不是？又要见到这个臭脸了，又要见到这个人了，是不是这样？但是保罗这儿怎么说的？保罗在这儿第五节，请大家注意一下哈，第五节啊，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你不要把第五节跟上面四节分开呀、啊，不要分开。教会里头有矛盾，弟兄姐妹之间有隔阂，很正常，因为我们是罪人，罪人之间会有些问题的，就像你家里有问题一样，你的公司里有问题一样。但是主在这儿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法则是什么呢？他说啊，要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什么叫谦让？什么叫谦让？如果你好好读经，它原来是意思是什么？就是温柔，要一个温柔的心。如果你的家里头，如果你的公司里头，如果教会里头，弟兄心目当中，姐妹心目当中没有这个谦让的心，你不会有快乐的。因为温柔的对立面是什么？是什么？是刚硬啊。那刚硬有什么特点呢？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事情让你的心变得很硬。什么东西呢？肉体的荣耀，肉体的智慧，肉体的能力。我们的身上没有一个人脱离这样的东西。你夸我们肉体的能力，这种事情没有我还行吗？当然不能这么讲，这样讲就显得没有品位了，是不是？但心中知道这种事情没有我搞不定的，我一去了这问题就能搞定。夸你肉体的能力，当你这样夸肉体的能力的时候，并让弟兄姐妹知道你啊，这个人大肉体一个，夸的是自己的能力，夸自己的智慧啊，我怎么样，夸自己的荣耀啊，你看看我的身份，看看我的家族，看看我的教育，你看看我的事业。弟兄姐妹，当你身上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在弟兄姐妹之间是没有喜乐的。不是人家亏待你，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有酸溜溜的味道在里头。主说你要有个谦让的心，谦卑的心。真正的谦卑是什么？我知道这些都是神的，都是神的荣耀。主让我俯伏在你的脚前。很多时候我们心中不喜乐，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了问题。罪在你的心中没有喜乐，上帝是喜乐的神，上帝里头没有转动的影儿。一个人里头有罪，他不会喜乐的。你家中有罪，不会有喜乐的。教会中有罪，你不会有喜乐的。 为什么？那你的东西让你的心很硬很硬啊。什么时候最硬呢？就是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心最硬了。什么时候人心最硬呢？当教会里头你跟人之间，他和他之间之间闹矛盾的时候，人心变得很刚硬。所以圣经上有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刚硬的心呢，叫硬作景象。你想一想，你跟你太太吵架的时候，跟你先生吵架的时候，你的颈子是不是最硬的时候？这样子是不是啊？那个德行，这个颈子是最硬的时候，叫硬作景象。你心里硬啊，这个刚硬的心，弟兄姐妹，你没有喜乐，你身边的人没有喜乐，你自己也没有喜乐。说弟兄姐妹，主怎么说？主说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公义、和平。下面呢？圣灵中的喜乐。到教会来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有团契生活，我们非常的享受，我们感谢主，为这样的爱，为这样的摆上，我们感谢主。但实际上有句话说，神的国是什么？是义、公义、和平和喜乐。现在要注意啊，这三个词不要分开，不要分开，你分开有就成问题了。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没有一个义的生活，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不会有喜乐的。所以为什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这三样东西分不开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没有这三样东西，你不会有喜乐的。喜乐跟和平连在一起，和平跟公义连在一起。你的家里面如此，教会中如此，你的公司里面也是如此。你心中充满了这些刚硬的东西，肉体的这种血气，肉体的荣耀，夸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你没有个圣洁的生活在你的里头，你没有圣洁的生活，你里头没有平安，你周围人在一起也不可能有平安，你没有这个平安，你不可能有喜乐。教会是这样，家里是这样，公司人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到主的面前来，主啊，你帮助我，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喜乐的教会，不是浮浅的喜乐，而真正有主的喜乐在我们的里头，因为主就是我们的喜乐。你知道现在有些教会啊，我不是在批评的，到这儿来以后啊，然后吵吵闹闹的，大家很开心啊，用一些那个 program 来刺激你，觉得很喜乐。弟兄姐妹，感谢主啊，那让你暂时喜乐一下，但真正的喜乐是有根的，主在你的心中扎根的，那从主里面流出来一条生命的河，那才是喜乐的河。主啊，什么东西都会过去的，没有什么，你是主权的神，万有都在你的掌管当中。我知道你对我有计划，我知道你让祭司领导我是有你的美意，因为你是主权的神，全能的神，掌管万有的神，我仰望你，你就是我的喜乐。所以你靠近神，你就靠近喜乐，你离开神，在世界上你也有喜乐，但是很快就会过去的。每个人家中你可以来证明神的道，来验证神的道，你离开主是更快乐，那你就离开主吧。弟兄姐妹，如果你说去教会更痛苦，信耶稣更痛苦，弟兄姐妹，我劝你不要来教会，也不要信主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来教会你痛苦了，不是因为信耶稣你来痛苦了，因为你的人生的根基是放在沙土上面，你对主的认识是错误的，你从来没有靠近主。所以巴不得我们常常靠近主，让主的喜乐从我们里头来流淌出来。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圣灵在你的里头浇灌你，感动你，你的心情被改变了，你的日子就越来越好过了，你家中也平安多了。你家里面有罪你不会快乐的，家中不平安你也不会快乐的。但求主让我们靠近神，神是喜乐的源头，神是我们的喜乐。我要到我喜乐的神那里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是见证，教会是在替神做广告的。如果我们用现在的一个词的话，每个人都是在替神在做见证。问题你的见证是好还是坏？有的时候教会里头一进来的人，觉得这个里头人都是愁苦的不得了，你是在替神做个坏见证，是替神来做一个坏的广告。但看到你弟兄姐妹有喜乐的时候，我就感谢主。你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一些年长的父母老人，我看到他们，我心中很享受，很得安慰。他们一生经过多少的风雨，当年的时候被赶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美国，很多辛苦。当他晚年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不是脸上到处愁苦，不是啊，喜喜乐乐的。我看到他们就说，主啊，当我活这么大年龄的时候，我不能活着， 让我活得有喜乐，这是见证的。感谢主啊，感谢主，是不是弟兄姐妹靠近主，主是我们的喜乐，主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你离开主，没有暂时的快乐，没有 joy， 你可能有一点点 happiness， 但是没有 joy。 joy 是从神那儿来，因为主说，父啊，我如今到你那儿去，我在世上说这话的时候是要叫他们心里面充满我的喜乐，因主的喜乐充满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有喜乐。有喜乐是因为我们晓得喜乐是一个温度计，测量你这个教会的生命状况，测量你这个生命跟这个教会跟主的关系如何。你没有喜乐，说明你跟主的关系有问题。你有喜乐都是装出来的，从心里面流淌出来的。主，你有你的计划，你的旨意，让我顺服你，用你的喜乐充满我。所以教会的第一个标记是喜乐，因为主是你的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救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也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我们生活中有泪水，有忧愁，有沮丧，但是主，你是我的神，是我们的神，是我喜乐的神。神啊，我们要称颂你，我们要弹琴赞美你。你让我们在一宿流泪之后，早晨不要欢呼，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喜乐，万有都在你的掌管当中。因为你在天上，所以自己的旨意来行万事。主，因为我们的一生成为你大计划的一部分，让我们仰望你，让你的喜乐如河水一般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有个确切的把握。主，你在引导我们，虽然有痛苦，虽然有眼泪，但是主，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日子如何，良夜如何，让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局外的人，让我们进到你的喜乐当中。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中间有寻找工作的弟兄姐妹的仰望主，就当我们在愁苦当中的时候，主让我们靠近你。因为主，你的喜乐要充满我们，因为主，你有你的安排，你有你的时间，让我们信靠你，仰望你。我们中间有疾病的弟兄和姐妹，主要让我们仰望你。主啊，你是全能的神，是全权的神，万有都在你的手中，你命有就有，命立就立。愿主的旨意成就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也愿主医治的能力领导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活在忧伤当中的人，活在愁苦当中的人，主啊，除了你之外谁能安慰我们的心？除了你之外谁能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充满喜乐？主，你安慰安慰这些忧伤痛苦的弟兄和姐妹。主，我们谢谢主，你把受洗的人嫁给你的教会。作为当受洗的弟兄，我们感谢主，主你恩待他，你保守他，你也使用他，让他一生成为你的见证。主，我们在这里教会的场所在恳求主，主你开恩，让我们有个适合的地方来敬拜主。主，让我们晓得你有你的计划，让我们顺服你，与你同行。主，在这里我们要为安主牧师的全家祷告。主，主你祝福这个家庭，托住这个家庭，保守这个家庭，他们是你的仆人，愿主使用你的仆人，安慰你的仆人，刚强你的仆人，也祝福你的仆人。愿主使用这个教会，让教会成为你的见证，让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充满喜乐的教会，不再是愁苦的教会。我们在这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